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李公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诗人、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有诗书画三绝之称。他的书法博施古人，典雅挺秀，美而不俗，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奇体，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启功的绘画水平也堪称一流，只是被书法的名气所掩盖而被人忽略。他早年多画山水，70岁后常画兰竹，构图于平凡中，寓新奇，以书法之笔入画，明净无尘，清尽秀润，充满书卷气。启功先生的另一绝活是古典诗词的创作和研究，出版有《启功韵语》《启功序语》《启功坠语》《诗文声律论稿》等著作。启功先生是当代少有的通儒国学大师，在诸多文化领域都卓有成就。当然，启功先生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独具的人格魅力，谦和慈祥，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包容无忌。启功先生的一生就如同一部意蕴深厚的大书，值得我们去认真捧读。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了解这一位幽默谦逊的大师——启功先生。爱新觉罗·启功，字元白，1912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清贵族家庭。启功先生的祖先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被封为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到了启功的曾祖父一代时，家族已经不能承袭官职，需要通过科举寻找出路了。启功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翰林出身。
我们家是旁支的皇族啊，族而不皇啊，族而不皇，是不是？室内一族可是不够那么皇。有人称我说你是皇族，事实上我们家是科举出身的，就是说知分子这套东西啊，没有享受上任何的这个清朝贵族的待遇。有人给我写信来，爱新觉罗启功，那我都不瞧。我有时候干人我查无此人，哎，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国的户口，没有一个叫爱新觉罗启功的。我当小时候上小学报的名就是启功，从来没写过爱新觉罗启功。
启功刚满一周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给全家人带来巨大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启功的母亲，面对着无边的孤独与苦难，他首先想到了死，哭着喊着要自杀。启功的祖父怎么劝他也不听，最后只能用小启功当作借口来哀求他，说别的都不想，总得想想你自己的儿子，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呢。就这样，母亲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小启功而苦熬下来。启功一家当时住在石锦花园的一个宅子的东院，他父亲死在了南屋。父亲死后，谁也不敢去那里，老佣人到后面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他们说，他们能够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就和启功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进过父亲的屋子，说他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可不知怎么却居然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子上，吓得老保姆直哆嗦。也难怪他们，这个院子里除了当时还在襁褓当中的启功，就没有一个男人了。启功母亲只好带着他们搬到了启功二叔祖住的西院，因为那边有男人住，好歹能够壮壮胆。搬过去的那天晚上，有人听到空空的南屋里传来了弄水的声音。后来有一件事更加奇怪，一个奶妈忽然发起疯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面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元。启功的母亲到奶妈说的地方一找，果然找到了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元，跟着去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大家心里都被恐惧笼罩着，整日惶惶不安。启功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我养过耗子、老鼠，我养过兔子，家里我的母亲、我的姑父什么都喜欢猫，我养猫，也养过狗，大的有狼狗，小的小狗。那么这个耗子、田鼠啊，现在尾巴很短的，养搁兜里，就熟了养熟了揣兜里。我一个长亲，我一个表亲来了，我高兴，我觉得这个我拿出我最欣赏的东西给这表舅舅，给这表舅舅看，你看我这好不好？没想到他很怕这个老鼠，他瞧的他有人怕这个动物，因为有人怕猫。有人怕狗咬，哎，各种情形。哎，我曾一给他瞧掏出来，我觉得很得意。您看我这 哎呀，哗的嚷嚷起来了。他怕这个东西，赶紧，我怕他给我拿钱摔了，就赶紧跑。
在启功十岁那一年，是他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的夜晚，启功的曾祖父去世了。其后不到一年，他家里连续有五个人离世。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这个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他家急速衰败的高潮了。年仅十岁的启功就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家道中落，为了发丧和偿还债务，他家里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全部都被变卖出去。但那个时候他家里也已经早就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启功家虽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但他的六叔祖却在此时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非要分祖上留下的一些家产。这让启功的祖父气得和他大吵一架，之后就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去世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家里就连续有这么多人离世，但是其中对于启功打击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他祖父的去世。启功父亲的死使启功和他母亲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当时还有他祖父这一层依靠，而现在这一层依靠又断了。他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连吃饭和穿衣都成了最实际的问题。后来还是启功祖父的两个学生带头捐钱，并向他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总共募集了2000元，用这2000元买了7年的长期公债，每个月可以得到30元的利息，大体够他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启功从11岁到18岁的生活来源，以至于学费，靠的就是这一笔款项。启功12岁时才进入正规的小学，但是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姑姑和祖父。他的姑姑终身不嫁，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抚养启功。他把自己看成是支撑这个家的顶梁柱和男人，所以启功一直管姑姑叫爹爹。对启功产生深刻影响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祖父。这位老人总是会随便找上一张纸或是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随便的信手点染，不一会儿就画好了一幅山水或是一幅松竹。每到这时，启功那惊讶和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他会特别吃惊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变出来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这可是最了不起最神秘的本领了。因此从小启功就萌发了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后来在祖父的引导之下，启功跟随贾希民、吴敬听学习绘画，渐渐的有了起色， 也得到了亲友们的赞许。在小学读书时，启功的习作就曾经被学校当作礼品赠送给友人。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并了解才华横溢却又谦和慈祥的一代书画大师启功的一生。在启功17、18岁时，有一次一位长辈让他画一幅画，并说要在装裱之后挂起来。启功感到十分自豪，但是那位长辈又对他说，画好之后千万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代你落款。这意思就很明白了，那就是看不上他的字啊。这对启功刺激很大，他从此暗下决心要发奋练字。
这倒很有意思，我一位表舅舅说，我明儿啊，过生日，你给我画一张画挂在这儿，就我觉得很得意了啊。老长亲要我的画，证明我的画有人要了，是不是？哎，好，他第二句坏了，他说你别给我落款儿，让你的老师替你落上款。这下子给我刺激好大了，弄我这字儿啊不行。他不要，这样子呢，我就发奋呢，练字干嘛呢？就为画上提升字啊，好过得了关，及格。没想到这样呢，就后来连画也不能画了。
21岁时，启功笔下的书画文章都很出色。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元非常欣赏他，说他写作俱佳。大学者陈元后来也成了启功的良师益友。启功说，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有欲父子。
陈老呢，那真是耳提面命，揪着耳朵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出错，您来，宣起来也得训一趟。可到时候，人家法官问我说怎么样？他专家嘛，老先生那么说不尽的情形。
陈元坚信启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曾经先后3次向辅仁大学推荐启功，前2次因为学历问题被辞退了，直到第3次才终于让启功有了一个稳定的饭碗。启功先生有诗、书、画三绝之称，当然在大众观念中的经典还是他那独特的奇体书法。他有着淡淡的书卷气，爽利、挺拔、清俊、美而不俗、光彩独耀，其笔画遒劲俊雅，结构内紧外放，行草有楷书的工整，楷书有行草的活泼。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者米字格开始的，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份，而启功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的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启功这才发现，原来啊，这个问题呢是在字的结构上，也就是方格的等分上。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就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的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这便是由启功所首创的535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像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535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启功独创的奇体书法。
结字啊，就是这个字的艺术结构，哪一笔跟哪一笔距离多远，角度多大，这些个问题。元朝有个赵孟頫，一个大的书法家，他说有2句话，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需用功。他这2句话呢是错的。用笔就指着写出了一个笔画的姿势，结字是指着字的艺术结构，笔画的位置。那么我们光把笔画写得很美而位置错了，你看看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看这个是我写的，虽然不好，我的字比不了古代的这些个帖上的字，那我们这位方便啊，用这个，姑且用我写的一个字，这是3，大家看还不至于难看吗？我们把这个每一笔给它分开， 还是这三笔，位置稍微错一些，那么这个字跟刚才那个字的艺术效果怎么样呢？它就不一样。再说这是个人，这个字我们把位置给它分开，那么你再看这个字还像个样吗？所以笔画啊是其次，结构是主要的。这个道理呢是赵孟俯所说的，恰恰是颠倒了。我认为字是结构为主，结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这个骨头架子，那就是这个房子的主要的房梁房柱这些问题，而这个用笔呢就是这个上头的砖啊瓦呀、啊、房子啊上头的油漆彩画，是这些个问题。这个图案那个结构错了，那你底下就没有法子上头装饰什么样的东西。古代人也曾探索结字有没有规律，有没有啊一定的一个方法呢？它的规律在哪儿？有人也曾经给它画了些个格，从这个格上呢看出它的位置的标准来。一种呢叫九宫格，都是九个等分，这个要是多大这也多大，平均九等分，这种的字格呢叫做九宫格。还有一种呢叫米字格，像一个米字似的啊，纵横的这样，中间一个心。这个九宫格呢有人也认为中心这一格呢九个宫，中间这叫中宫，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地方。那么注意力在中宫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几种现象，这是清朝早期的一个书法家叫王树，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清代一个书法家，他们这个时候都是用这个九宫来写字。这个打了方格的这个纸啊，虽然没有中间九宫，但是他写字的注意力啊都是注意在中间，写着写着底下就出来了。这个孟子看这样一个道，这是下边这个界限，这一笔呢就出在界限外了。这是个吉，那这一笔是这个西道，是墨下边这个界格，底下你看这个笔全出来了，因为他的注意力在这里，这里是这个格的中心，所以底下就没有地方。再看这个也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中心，底下青字这两笔出在界格的外头。这种现象呢很多人在我自己啊练习写字的时候也常常出这个现象。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它到了是怎么回事情。我曾经用这种的放大用的九格啊坐标的小格来放在这个帖上啊，我细细推算重点应该在哪儿。这个帖上的字它总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我拿这个九格算来回的测量古帖上的这个字的结构，测量测量我得出一个数据来，它的重心呢不在这个中间，不在米字的那个交叉点，也不在九宫的中间那一格，而在别的地方。我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中心， 不是中间的重，是轻重的重。一个字啊，有四个重心，这四个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所以中间这块是三，四角都是五。这样一个字呢，这半样是五啊，这半是八，全是五比八。我从这里头来回的推算，古代的这个字，古人写的这个好的这个字，我拿这个片啊，详细推算，我得出三条的法则来。这个第一是这个五比八，也就是 0.382 比 0.61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并了解才华横溢却又谦和慈祥的一代书画大师启功的一生。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当时已入不惑之年的启功，正值事业、学问、艺术激进炉火纯青之时。当时启功身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也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的教授职称也被取消，被赶下了讲台。但他仍然利用劳动改造的空余时间潜心于学术研究。启功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撰写了《诗文声律论稿》，书稿已经有1尺多厚，但是那个时候学者出一本著作谈何容易呀。书稿放在家里， 启功始终是感到不太放心。最终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来最薄的油纸，晚上在灯下用蝇头小楷抄写，尽量压缩字数，终于完成了一部60000字的手抄本。他想着，如果有紧急情况，那就随时可以把这个手抄本缠在腰上带着。1962年，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这段时期，他又撰写了大量学术专著，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再一次被迫离开了讲台。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他的妻子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到红卫兵他就立即咳嗽，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在文革的10年浩劫中，启功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但是由于他字写得好，于是他就承担了抄大字报的义务。有时候时间紧迫，造反派们就直接往席棚墙上贴白纸，命令启功站着面对席棚墙直接写。如此的挥毫几年之后，竟然练就了启功独特的战功，笔也练得放开了。
我写字怎么会变为书法家了呢？是净抄大字报，抄自己从前在那个好的纸上写练，还临帖，总写不好，尤其纸贴在墙上立着写最难受了，这个手写不了。后来呢，就赶上多次运动，就是大字报，我没有权利贴大字报，但是有义务抄大字报，是不是？这样子呢，就让我贴大字报，我也没得贴，我也没得说，这样子呢就抄，抄大字报呢，这里也有甘苦。甘处啊，甜处啊，是写头样，这笔啊是大批那笔，你拿来爱怎么写怎么写，纸呢用不着自己买，红的绿的各种光滑的很的纸，拿去就这么写，写得了之后还有平笔的，平笔的用场贴在墙上，人一看，人妈妈说这张写得好，那张写得不好，这才知道我那张贴出来之后人家什么评价，是吧？这比开展览还厉害，开展览人家都客气，不肯说这个，这当面说你这个字写得太难瞧了，不至于这样。可是开展览里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这一屋里挂着好几个人的字，这个张字的旁边啊，看的人很多，都聚在这看，那一个没有人看，有人往那一抬头就那边走了，我敢看那是我的不是，要是一看是我的，那我简直太难受了。这大字报可没那事，人家都看，看之后还有人批评这个大字报的内容，是吧？评论的怎么样？这个字呢，也有人谈起来， 这个呢就是练习写这个大字报。抄大字报呢是人家把稿子让我抄，这个呢抄的批子是别人写的很流畅，哎，张三怎么怎么不对，李四怎么怎么错误，写着写着有我自己的，人家比我的，启功怎么怎么坏了，这话硬着头皮也得写，也得写，这个写写呢就锻炼了自己，豁出去，只当写的不是我，就是我也写，写贴出去，要一瞧，哎，自己写的这个比旁边那张写的好一点，自己还立刻翘尾巴，我觉得很高兴。这个最好的锻炼，最好的比赛，也不用那个答辩会，说谁谁答辩，当时投票给你几分，不是这个事，那自然就在那观众路过的观众，这个评论呢很厉害，人家一语没发，倒是多看两眼，也觉得不错。练字，有人问我说你写的什么题？我说我写的是大字报体，改革开放以来说废除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明、大放，四大废除四大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个我觉得这当然我很勇武，至少没有批我的大字报了，是吧？可是呢现在还有时候人写小字报给某一位同志，不许写大字报，贴一小块，他也很难受，这样子呢我练字的机会没有了，我说这个大字报是没有了，这我也拥护，但是练字呢，好说你练字必须用大字报形式来练嘛，可是事实上大字报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情况、那个写，这么一个小桌搁着，拿起笔就这么写，不容得我叠出格来，怎么用笔，怎么提腕，哎，就完全没用不着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最解放自己的精神的压力。那是最好是报纸，是废报纸。拿过来一写，这个字常常出好的，但是有好的，我不能把这飞报纸裱出去挂。我参加展览，我不能拿这个参加。可是呢，这个常常好的，要是一张好洒金的花间的好纸的，拿让我写，没有一回写好了的。哎，这是真的，绝一点没有我在这夸张，没有一张写好的，有两张包装纸我写的，让他们给我收起来，说这两张写的好，是包装纸。
后来，当启功的书法誉满海内外，成为千金难得的国宝时，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还曾经出现过搜寻文革中启功老先生所抄的大字报的热潮呢。就是在这样艰难险恶的处境中，启功一步一步地成为了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旧体诗词也享誉国内外诗坛，因此有着诗书画三绝之称。除此之外，启功还是中国的文物鉴赏家和鉴定家，他曾经主持鉴定小组，对收藏在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的国家级古书画珍品进行了全面鉴定和甄别，为国家整理保存了大量古文物精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并了解才华横溢却又谦和慈祥的一代书画大师启功的一生。在破旧阴冷的小南屋的漫长岁月里，启功先生受过的委屈是今天许多人都难以想象的，可是他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保持着一颗纯净而又深邃的赤子之心，所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和蔼可亲，幽默诙谐，给人的印象是一位热情而又有趣的老人。一般人知道启功，大多是因为他字写得好，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他的字确实是遍及全国，随处可见。因为他比较好说话，所以几乎是各行各业有求必应，让写匾就写匾，让提签就提签。他早就曾经笑称说，我就差公厕没写字儿了。不过启功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他说因为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也乐意写字。这当然是谦虚，但也不无道理。也因此启功先生不太喜欢人们称他为书法家，而更愿意大家称他为教授和学者。他说自己的职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总是那样的谦虚，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那一张画你3天也是他，是不是？哪能那么容易画得了？写字呢，我就因为常常写的，也练出练点技能是吧？这个东西呢，后来就成立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家协会呢，这也不要紧。那么我也先呢，就我被选上个副主席。后来呢，这主席退了，我上上海了，我有事，缺席判决，哎。别人就让这干那那干乱七八糟，后来让启功干吧，哎，这下又给我增加一点虚名，就这样。事实上呢，我写字没当那个会长时候还好点，他我写的还可以，踏踏实实的注着意写，这一当这个会长，这个大伙都要求哎让他写。这下就成了大陆货了，都是伪劣产品。
文革之后，启功先生的思想和精神都得到了解放，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能力也得以充分发挥。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得意，而是更加清醒，更加冷静地对待自己。1978年，启功先生自传了一篇墓志铭，通篇以调侃的语气对自己的能力和经历做了一番评述，看似自嘲，实则透露了他的人格精神。这 这篇墓志铭是这样写的：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贪趋左，太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病无后，丧由心，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见相凑，寄平生誓约漏，名与生一齐臭。通篇可见启功先生的乐观和幽默。启功先生在政治上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生活上丧偶生病，一直遭受困顿，但是他笑济平生，坦然面对生前身后。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篇高阁的墓志铭很快就传了开去，许多人为他的谦逊达观和诙谐所折服，所倾倒。论名分，启功先生是最早的一批博士生导师，货真价实。但是他却始终不把这当一回事儿。每每谈及，他总是说：“我不知道什么博导，只知道国导。”而国导实际上是启功先生治疗便秘的一种药。权位，启功被任命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人家告诉他说这是部级干部，启功先生就故意打岔说：“部级，我不着急。”有一次打电话，那头的说话人称他为馆长，启功先生颇不高兴，说道：“我是饭馆馆长。”“不，饭馆馆长也不是，做不了。”对名位权势如此，对于金钱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启功先生几十年过惯了穷日子，条件改善之后，他的书画作品如果论价值，那又何止一字千金啊。但是在生活上，他却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住所也十分简陋。的确，启功先生的书画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把卖字画的钱用他恩师陈元的名义设立了一个讲学助学基金，他还多次捐资希望工程，赞助失学儿童。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现在有钱了，但是对于他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有了钱，对他的恩人却是天高地厚报无门。这里的报无门指的是对启功最有恩情的三位女性，第一位是他的生母，第二位是他视同父亲的姑母，而第三位就是与他携手走过大半生穷困岁月的妻子。启功先生对他们怀着极深厚的感情，当有能力对他们施以回报时，可他们却已经先后作古，先生又怎能不为之扼腕唏嘘呢？拂去这些世俗的烟尘，启功先生对人生、对宇宙都有着独到的体认。他深邃的见地 很少有人能达到。也正因为如此，他能够笑看世界，傲视万物。试想，一个人达到这样的境界，他还有什么看不开呢？而幽默不正是这种境界的外在流露和表现吗？且不说一位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末代皇族对于历史处境的感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启功先生，他仍然忍受了比一个普通人更多的困顿与磨难。他在一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大半生都在为衣食发愁。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一次次的走下讲台，但是良好的家教、丰富的阅历、广博的知识，还有乐观善良的性格，都使他能够超然对待人世间的荣辱冷暖，始终保持着自信、自爱和自尊，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用微笑去化解苦难。启功先生有一方古砚，上有铭文写道：一泉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静。启功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坚静居，自号为坚静翁。坚者坚定也。启功先生非常的幽默随和，却从不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而静者，洁净也。启功先生心地纯净，不掺杂念，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鸿毛。人之为人，就要如先生一样，守着一些东西，拒绝一些东西。启功先生有一句名言：不吃祖宗饭，靠自己的本领谋生。而这句话也成了启功先生一生的写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